今天是第七讲，正好是讲到第十七份的第一句话。整个《金刚经》一共是32份，对半一分，前头16份，后边16份，所以这个第十七份正好是后边16份的开头，整整齐齐的分2半。正好在这个第二部分开始的时候呢，须菩提向佛又重复问了一遍一开始问的问题。我们说《金刚经》就是因为须菩提向佛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哎，佛的回答就是《金刚经》。所以这个须菩提提的这个问题呢，是《金刚经》的缘起。佛说整个《金刚经》就是为了回答须菩提的问题。为什么须菩提在这个讲到一半的时候又要问一次？道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说在前边呢，佛已经把须菩提提的这个问题啊回答清楚了。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想成佛的话，他的心应该想什么？云何住？哎，就是他的心住在哪儿？他的心就是想什么？哎，应该这个就是应该怎么修行，然后碰到这个问题呢怎么解决，就是如何降服心，我的心要是不听话，我怎么调服它。总之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想成佛我应该怎么做，哎，或者是问的具体一点，就我想成佛应该怎么想。证明这个修行啊就是你怎么想，这是真正的修行。哎，其他的说我去这个吃苦，我去那个就是什么，都是为了改变你的这个想法，哎，这是核心。然后就是说这个在后一半为什么须菩提要这个重新问，说前边佛已经把这个说得很清楚了，说你想成佛应该怎么想啊？佛说很简单了，说你就想我去度众生，但是自己在度众生的同时呢，自己知道并没有众生可度。因为什么呢？因为是在梦中，哎，就是你做的这些事儿实际上都不存在。那我为什么要去度众生呢？因为你在这个我们说这叫玩游戏啊，或者是这个做梦的过程当中啊，你修行了自己的心，哎，你改变了自己的心，把原来贪的习气你改成了布施，把原来嗔的习气你改成了忍辱，哎，把原来这个 无知就是叫无明。无明的典型是什么呢？就是执梦中 事物为实，这就是最大的无明，最傻最这个无知的，或者说最愚蠢的，哎，明明人家是在演做游戏，哎，他当真了，这人显然是愚蠢。实际上我们凡夫呢全是这样的人，哎，明明在梦中自己不知道，哎，还把梦中的事都当真，结果呢费了无数劫的这个千辛万苦，结果呢一无所获，一死一转，还是按什么呀？按你起心动念留下的记忆去，就是做新的梦，哎，这样的话呢就是佛回答的问题很清楚，就是说你怎么想成佛怎么想呢？就是你就去修六度，哎，度众生。我们说度众生这是一个总的，说怎么度啊，就是六度，布施持戒什么忍辱，就按照六度做。说你就去修六度，修六度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修六度，而是通过修六度的这种颠倒梦想里头的这个修行呢，来降服自己的心，改变自己的心，你就可以成佛，就可以从梦中醒来。前十六份已经把问题回答很清楚了，在这儿呢须菩提说又重新问了一遍，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样，就是须菩提跟佛他是相通的，他知道佛呢把这修行方法已经说明白了，他再提问一次，佛呢要把修行的下一步就是一个深入的一步再重复一下。深入的一步是什么呢？就是前边佛给你讲了这个修行的佛法， 你在修行的时候，连这个修行的佛法呢，也不能这个执着，也不能当作真实。哎，要把这个佛法呢，也当作这个梦幻泡影，这样呢来这个修行，你最后才能成佛。就是如果把佛法执实了呢，还是你从梦中醒来的一个障碍。这个意思啊，实际上包含在前十六分里头。就是说，他说你比如说，他有一个总的话，就是说，你应该怎么生心呢？应该不住色声香味触法生心。这个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呀，这六个法已经包含了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当然也包含用色声香味触法假安立的佛法。哎，佛也是，你看文字也是用颜色表示出来的，佛说话的声音，哎，也是用声音表现出来的。所以呢，在前十六分教的方法里头，已经包含了就是要把假安立的佛法也空掉的这个意思。但是呢，一般人就是不注意呢，他有时候会想不到。所以佛呢，要在后边要专门的强调，就是说佛用色声香味触法假安立的佛法也要空掉。所以呢，须菩提就重复问一次，然后佛呢就把这个意思呢明确的、更重视、更强调的给重复出来。所以后边好多这个问题跟回答呢，好像是在重复前边，其实它就是强调重点不一样。前边就是说我们凡夫看到的一切法都要空掉，哎，有的人呢就把这个法，就是这个说要把凡夫所知一切法空掉的这个法，哎，就当作真实，这样呢你还是不能从梦中醒来。所以佛呢把这一步在后一半呢又强调一下，为了突出这个，所以须菩提重新问一下问题，佛呢以这个为重点再重新来回答。回头你自己可以去对照，就是说这个后十六分呢，确实是这个佛要空掉的东西，都是佛法，就是佛的形象啊，佛说的话呀，佛说的法呀，佛证的法呀，都是围绕这个，哎，就是修行的第二步，就是那个金刚经这个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就是把法跟非法分成两个层次，法是指佛法，非法是指不是佛法的那个法。哎，我们一般人都是知道说我学会佛法这是宝贝，我用佛法去空不是佛法的东西，这个大家都比较清楚。然后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最后把那个佛法特别知识，你看一开始学佛我还说了，因为人们对佛法不理解不重视哈，他重视程度不够，所以一开始还是在培养，就是佛法很重要，佛法是真理，佛法什么哈，所以呢把那个佛法，把那个经啊，经本做的镶上金，这个把佛像做的很那个尊贵，在培养对佛法的尊重。这个就是我上网一看，那些人对佛教，我原来老说中国人对佛教还是这个有好感的，现在已经不是了。那个网上的跟帖啊，那个骂佛教骂的非常那个，就是完全被现在西化，就是被这个科学，被这个科学呀，怎么说呀？科学是一种非常粗浅的认识，科学它就是说我看见的东西才有，看不见就没有，看不见我就不承认，哎，这个科学很粗浅，就是你想我们人看不见的东西有多少啊？我们就中国的这个什么中医什么经络穴位，科学就看不见，科学怎么也找不到穴位那儿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经脉那个地方跟其他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看不到，哎，他就不承认。你像这多粗浅的一个，那个深层次的东西一定都是不是你所有的人都能看到的。就是说这个科学它那个很粗浅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肯定要伤害那个深的高深的学问，是吧，肯定要伤害的。就是很包括这个民主，我说了，实际上民主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大多数人做主，这个大多数人做主啊，一定是一种中下等的智慧， 就是大多数人的智慧嘛，大多数人的智慧一定是那个就是中下等的智慧，所以这就是那个叫末法，哎，佛法越来越少，这个世间法越来越多，它那个层次就越来越浅，所以现在这个人们就接受这种崇洋媚外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呢就对中国整个传统文化呢不但不理解，而且就认为它是一种糟粕、迷信、落后啊，这个反正就是一通骂。所以我们学佛法呀，不要着急弘法，要看对象，这个不是这个时代。实际上，我们这个末法应该是培养对佛法尊重的时代，这个还很不够，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层次。所以这个《金刚经》的后一半的层次啊，是针对那些真的看懂《金刚经》、真的信《金刚经》、对佛法非常尊重，就拿它当生命，像玄奘那样，哎，为了求得这个佛法，甚至不惜牺牲多少生的生命去求的，哎，对这样的人来说，第二阶段呢是要破的，就是说要对佛法的执着也要破掉。我说过这个意思，我们现在对佛法的执着实际上远远就跟比这个玄奘吧，这还是中国人，中国人跟前还算是差的，对吧？你印度人那个时候人家跟佛的那个因缘多好啊，修行那么深，能感到一个80岁的化身，你跟印度人更没法比。现在大家知道了，就是为什么在金刚经讲到16分的时候，第17分开始须菩提要重新问一遍，他知道佛要把第二步修行，就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就是我们前边把非法舍掉了，现在要舍这个法。好，意义讲到这儿，咱们下边就开始学，跟那个金刚经一开始问呢一样，就是罗什法师的本子呢是两问，哎，就是心，我的心云何住，我的心住在哪儿，哎，云何降伏其心，就是出了这个不正确的心的时候我怎么把它去掉，哎，两句。然后其他五个法师呢都是三问，就是中间又加一个云何修行，哎，大家知道就是说这样更好理解，就是说等于这个须菩提在问什么呀，就是说我要成佛我怎么修行，哎，一句话就概括了。重点还是在我们听佛来说这个就是怎么修行。看啊，第二句就是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当生如是心。注意不是不生心啊，有些人理解修行理解错误，就是什么呢，叫歇即菩提，他理解成什么呢，就是哎你就什么都不想，所以好多人跑到这个终南山去弄一山洞，说这个我就是要打坐去掉一切想，哎，这样的话呢叫不断生死誓不出动啊。他这个修行方法不对，他说的话呀在佛经上能找到，你比如说断一切想，你到佛经上找这个话找这个意思都有，是吧，歇即菩提也能找到，但是他理解错了，并不是说你把想停止了就是修行，你把现在的想停止了，你停止多长时间都没用，因为你这是一个停顿。就好像我说动物到冬天冬眠了，哎，到春天它才醒过来，它那一段时间就是没有想的，哎，跟无梦睡眠状态一样，你说那是修行吗？那要是修行一冬天，好家伙，那比一般人谁能办到那么长时间，几个月时间不生起想，是吧，那功夫够高的吧，那他修行能长一点吗？一点都不能长。他再苏醒过来，原来是什么这个邪见，原来是什么妄想，还是照样接着来。所以断掉想实际上不是修行，那个断掉想的意思啊，不是暂时断掉，而是什么呀，永远断掉。要想永远断掉想，必须解决什么呀，你前头记忆的那些种子的问题，前头的邪见的问题，你熏了那么多种子，它一定要升起现行的，哎，所以呢你必须要对治它，就是 他说梦中的都是真实，哎，你就学习说这是梦，这是这个颠倒梦想，我应该这个远离颠倒梦想，哎，你这些种子才能够把它使它那个不能再升起梦，不能再升起想。所以你看佛教给我们方法就是当生如是心，就是你修行必须得生心，必须得想，哎，必须得这个用意识活动，这才叫修行。当生如是心，说我怎么想呢，这就是怎么住，心住在哪儿。那个谁问的，心云何应住，哎，应云何住，就是我的心应该住在哪儿，就是我心应该想什么。你看佛回答很直接，当生如是心，就是你应该升起这样的想法。我们要想成佛的人，我们应该想什么呢？说我应灭度一切众生，就这么简单，就是你就想我要度众生就行了。说度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六度，哎，就是六度。那个核心是什么？我们也说过，核心是帮助你度的那个众生走上佛法，在佛法上前进一步，这就是度众生。这个核心一定要掌握住。你去不是说你去给他布施了你就是度众生，你布施了使他远离了佛法，你就是害众生，你就是恶之事，不是善之事。哎，所以为什么佛菩萨说那么多人去求佛菩萨呀，保佑我什么这个，有的应，有的不应，那就是佛菩萨的智慧。就是说这个时候他，你比如说你求发财，哎，这个时候如果那个他佛菩萨有那个能力吗？有，你想发财，你超过你发财的他都可以给你，但是给了你之后使你远离佛法，那他不会去害那个众生去，让你执着这个更加贪嗔痴，哎，结果得到更这个恶的报，那佛菩萨就是害人，佛菩萨有智慧，他不会那个，所以佛菩萨。我们也是学佛菩萨度人呐，怎么度？就是你用这六度的方法呢，目的要明确，就是说达到让他能够亲近佛法。当然，你不要弄得太直接。哎，你比如说一开始这人就是在这儿非常饿，你当然毫不犹豫的就是给他帮助他。为什么呢？你即使这个时候不能帮助他接近佛法，你这也是一个那个善法，世间善法也是一个帮助，对吧？再一个就是那个从长远意义上，你要想帮助他接近佛法呀，实际上前头你得怎么着，你先得取得他的这个好感信任，什么这个叫同事爱语，哎，那不是还有四摄吗？所以四摄是六度的一个方法。四摄六度我们经常那一块说，哎，就是要跟这些人这个就是那个四摄，回头你们查一下字典啊。爱语，哎，说话要这个让人好接受，哎，布施同事要跟他一块做事，力行，哎，就是说帮助他，就力行就是帮助他，哎，就是帮助他。但是呢，你要明白，就是别做傻事儿，就是什么事儿呢？你帮助了这个人，这个加强贪嗔痴，哎，这个就不是灭度众生了，那就是害众生了。你看佛的回答我们现在就比较清楚，说你成佛应该怎么想的，我应该度众生，或者是换一句话说，我应该把众生都从梦中唤醒，让他们都见到真实。你看那个第一次回答佛后边说什么呀，让他们都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无余涅槃就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一切苦全灭掉，是吧？把梦中的苦全灭掉，这是真正的度众生。你看后边那个罗什法师，这我们说他跟那个僧瑞他们合作呢，总是译的比较简练。你看那个刘知的就多一句话，令入无余涅槃界，哎，就是什么叫无余涅槃，就是在这个梦中，在这个苦的境界不剩下一点点东西，把苦全部断掉，就是心经说的叫度一切苦厄，哎，这就是真正的度众生的目的，最后达到的目标。 真谛用了这么一个词儿，说当生如是心，我应安置一切众生，这个词儿也很好。实际上那个佛经里头很多词就是这个安置，就是佛菩萨能把你放到那个就是现在对你也有利，将来让你也能得解脱的那个地方，哎，安置一切众生，这也是讲得很好。玄奘的没什么新的啊，读一下就行了。诸有发趣菩萨乘者，菩萨乘就是佛乘，因为菩萨是发心成佛的人才叫菩萨，所以菩萨乘就是佛乘。应当发起如是之心，你修行的人你就应该起这样的心，也就是心应该住在这样的想法里，我当接令一切有情，不漏过一个，于无余一妙涅盘界而般涅盘，般就是这个圆满，圆满涅盘就是达到无余涅盘，就是在梦里不剩一点东西。昨天那个放生的时候，那个小女孩问说为什么不赶紧把它放了，要给她说三皈依啊，念那个心经啊，为什么呀？这就是这个要令一切众生呢，你那个如果就是放了，这纯粹就是一个救生的行为，如果你给他说三皈依，给他念心经念大悲咒什么，就是他是阿赖耶识，绝对是有记忆的，他受过三皈依，他听过心经，他下一生不管转到哪儿的时候，你想他再听到三皈依，再听到心经，感觉是不一样的。就跟我们说这生为什么这个人对某些方面特别灵，那个人对某一方面一看就特别熟悉，那就是他前生有记忆，一看他就觉得就比别人很省事儿。那个小女孩也说，他们班那同学有一个弹钢琴，根本就不用费力，就不用怎么学，这就是弹的那个一上手就是弹得很好，这个你就没办法，这就是起这个作用。所以你这儿给他念了三皈依哈，给他那个念心经什么，他有这个记忆，他这个不自觉的就有记忆，有记忆之后，他下一生再听到心经，再听到大悲咒，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的，就会不谤法谤佛，好处非常大。没有新鲜的了，我们来第三句。注意啊，这个佛这个话没说完。
提个问题吧，就是在《金刚经》上，就是须菩提问怎么修行，然后怎么就问，然后佛就给了一个答案，说是去度众生，然后又当作没度，是吧？那这只是佛给了他一个答案，那这是唯一的答案吗？
对，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使得那个
唯一的答案，就是全部答案都在这儿了，就是你做到这句话就能成佛，所有成佛的方法都包含在这一句话里头。
那就说成佛的方式只有这一条路？
只有这一条路。
那就有还有一个问题，我举个例子说吧，那比方说在生活里边，我跟另外一个人共同做了一件事，后来我们俩有矛盾了，我就这个矛盾放在这儿，那这时候那就看我的状态有多高了，要是我确实修行比他高得多，那我能看得到客观的是什么样，那我可以去度他，但如果我的状态跟他差不多，其实大多数情况是我跟他状态差不多才会有矛盾，那有矛盾了以后呢，按一般情况的话，我会就是来看我在这里边，是不是我有贪欲了，是不是我有执迷了，或者是不是我有哪做的
有过失，
对，有过失了，于是的话我来修正自己的行为，使得自己能够进步。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如果不是来考虑自己，而是老去说他有什么错误的话，那不是落入更加繁复的那样子的一个恶性循环？
对，因为那个我们先掌握一个大原则，实际上我们只能修行自己，我们修行不了别人，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影响别人修行自己，就是说我们去度众生啊，实际上我们度不了，实际上是我们只能通过修行自己，就是自己的言行让别人看到之后呢，他受到启发，他升起这个就是接近佛法的心，实际上他还是自度，也就是说你一切处理一切行为啊，你都应该考虑，就是说我自己应该怎么做，我有没有过失， 我有过失就改正，有更好的方法我就采取更好的方法。就是说你去这个度别人哈，实际上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启发他自度，这是一个总原则。所以呢就是不要考虑那个就是他那方面的什么过失啊什么那个，你就是哎，就是说我在这里头有没有人需要改进的。这个呢就是还是我说的那这个考虑是对的，但是这个呢是不是在度众生，这是那个叫四摄的那一部分，就是我跟众生的关系。你至少要我跟众生搞好关系，不是说别人见了你很反感，那你就谈不上度众生了啊，哎，甚至是起反作用。就是叫爱语力行，是这个同事布施，这叫四摄，就是接近众生，让众生能够喜欢你接受你，这还是属于这个，还不属于度众生。度众生就是说我这个行为呢帮他能够接近佛法，能够从梦中唤醒他，就是我说的那个，虽然名字叫布施，但是这个六度的布施呢是能够帮助把众生从梦中唤醒的布施才叫六度，才叫度，就是你能把他度到涅槃彼岸，能把他从梦中唤醒。如果跟这个唤醒他没有关系的度，你比如说世间现在有很多人在那个布施是吧，那个叫陈光标啊什么都在布施，他那个就不叫六度，他那就叫布施，不是六度。因为他再怎么布施他也起不到一点点作用，说把这个众生给从梦中唤醒，他根本就没这意识，哎，所以他不是六度。
就是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绕吧，那为什么佛不直接说，那你就是就比方说你要修成无相，你要修的五蕴皆空，那我们就修自己，然后再遇到任何的事情修自己，为什么他要就绕了一步，然后说是要去度众生？那既然度众生是因为修自己，以自己的言行就自然而然给到众生这样子一个吧，
哦，
那干嘛要这么，
哦，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实际做的这些事情啊，我们人实际上做的这些事情啊，实际上都是在跟别人互相这个交流，互相发生这个就是交流。我们众生所有做的事情都是这样，就是你从你住房吃饭什么行住坐卧全是在跟别人交流，你吃的东西是别人提供的，你给他，我们互相就交换，哎，我给他那个钱他给我什么，都是一个交流。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在这个就是贪嗔痴，贪嗔痴实际上就是跟众生交流的一个叫什么呢，一个错误做法，就是我认为我自己拿到的东西越多越好，实际上这就是跟众生关系。我们所有做的事情的本质是跟众生的关系，你就是说你怎么处理跟别人的关系，哎，所以说你要想度众生，说我就管自己的心，你管自己的心管什么呀，还是怎么处理跟众生的关系，这是那个做人呐，或者说修行的那个核心。所以他六度为什么你看上来说布施持戒忍辱都是跟众生的关系，哎，说我为什么要布施，因为原来吧我们人都认为我自己拿到才多，越多越好，这叫贪，实际上超过了我们的真正的需要，实际上人很需要很少一点点就可以生活，但是呢我们的教育呀什么都不是这样教育的，都教育就是说你越发财越好，越官位越高越好，什么都整天在表扬那些那个大富翁什么哈，哎，搞得人们从小就很崇尚这个，就是越，这就叫贪，你贪的太多了，所以有业力轮回，就是你需要还债，所以把你拽到那个轮回里头，哎，你欠了人家，你咱们现在当然平头老百姓谈不上，你像那个高官那个富商那个命债什么那个什么那个，就是各种债太多了，所以他就得轮回就得还。所以修行的核心是处理跟别人的关系，所以佛呢叫第一个叫布施，就是什么呢，还债，哎，这就布施就变成修行了，实际上是在处理跟人的关系。
但是说是修自己还是去度众生，如果是做的同一件事，但其实就是重点还是有一点不同。比如说吧，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跟一个人有矛盾了，是因为其中有一个东西，就比方说这一笔钱吧，要么就是我多拿点，要么就是他多拿点，但这事情呢就说不清楚该谁多拿点了。那我如果是修自己的话，那我就少拿点，感觉就是说我不去贪这个东西了。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世间人他就会觉得说这人真傻。
对，
那这不是倒是纵容了他不觉得这个。
对，这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掌握的一个度，我就是说目标很清楚，就是我把他从梦中唤醒。我先回答你一个总的原则啊，就是说我自己修行跟度众生的关系实际上是什么呀，是通过度众生重点在修行我的心，但是你得通过度众生。你看佛回答这话也就是这意思，说你想什么呀，你就想我要度一切众生，但是我度众生实际上我是为了降服自己的心，实际上众生没有得度的众生。哎，所以是这两个关系是统一了。现在就是说我是度众生是方法，通过度众生来修行我自己的心。然后就是回答你这个具体问题，就是说我在这里究竟是应该让他，还是应该这个不让他，就按照那个世间的那个道理那样来做哈。这个就是以那个叫什么呢，目标你是把他度怎么说呢，总的目标是从梦中唤醒，近的目标就是让他做一个好人吧，至少能够让他做这个人的品质提高，这是标准。所以你不能那个没有智慧的，就是一切就是啊布施，就是见了人我都让利，什么不是好的效果。
那就是说
确实这样，
可能我也有贪心呢，我会发现这个东西我要是贪了，我要是不让他，那我可以拿回来。
对，
那
就是这样。
对啊，就我也有贪心。
不不不，这个时候你的目的已经不是你的修行目的是去贪心啊，这个时候你的拿回来的目的不是贪心，而是让他不要增加贪心。
那会不会增加我的贪心？
不会，因为你明确你是能让出去的，但是你仅仅是为了不害他，你不让出去，你那发心就不一样了。那个曾经有一个居士，他有一次也是一个可能是佛友吧，具体不太清楚啊，就是那个佛友找他借钱，他就觉得这个佛友嘛都是品质上很相信的哈，他就随手把他那个卡递给他了，就是说你用多少钱你就用吧哈。结果那个朋友呢，他那个卡上有100多万，那个朋友就把他的钱全部取走了，然后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就是你这个问题，他说我是应该跟他要回来呢，还是就这样就算了啊？然后那个师傅跟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看他对他的影响怎么样，他这个人做的这个呀是很不，就是说实际上对他很不利的，他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哈，这个实际上是很不好的做法，你应该通过法律把他那个拿回来。哎，这就是智慧。所以现在我们就对这个佛说的这两句话再统一一下。佛实际上告诉我们两句话，它的关系是什么呢？通过度众生来修自己的心，目的还是修自己的心，但是方法呢是通过那个六度的方法。所以你这个布施啊、持戒啊、忍辱啊，你要掌握这个，就是怎么能度众生，你才怎么忍。就跟那个我也说过，一个宰相，他那个就是退休了，回家之后，那个街上有一个混混啊，横行霸道，他见了他了，那宰相孩子就往一边就躲着，还让他横行霸道。宰相认为这样做对，结果后来这个混混就被那个杀了人，被那个判死刑。这个宰相听说之后呢，这个宰相就知道说我原来做的不对，说一般人不敢惹他，是怕惹事儿。说我当然不怕了哈，我应该当时就是要教训他、呵斥他。如果我当时对他有教训、有呵斥，如果对他确实发生一定作用的话，他不至于今天走到这种地步。所以说，你不是说我一味的布施、一味的忍辱、一味的什么就是那个，甚至那个包括持戒，你看那个谁济公啊什么，他智慧高，哎，他就是这个持戒，不是说你一味的持戒就是真正的修行，他有时候破戒， 哎，但是呢，唤醒了很多众生，使很多众生走上这个学佛的道路，哎，所以这就是那个这儿也加强那句话，就是说这个度众生实际上什么呀？是一个方法，实际上没有众生可度，是一个方法，就好像我们在这玩那个游戏一样，就好像我们推麻将玩纸牌一样，哎，实际上没有麻将，没有纸牌，那就是一个方法，哎，我们是通过那个玩那个怎么个玩法来提高我们的智慧。
就是还是关于就是我想把它问清楚的，现在这个方法听明白了，还觉得蛮好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干嘛就是非得去管别人的这个事儿，非得去度他呢？那他自己也就说他自己有他自己的道，有他自己的记忆，有他自己的这个成长的经历和过程，就干嘛我们非得去管别人的事儿？
这不是非得去管别人的事儿，因为无始以来我们管了很多别人的事儿。现在是纠正我们的错误。我说了，人在世上行事啊，就是跟别人的关系的事儿。那个，现在是纠正我们的错误，我们犯了很多错误。我们从别人那拿来了很多不是我们的东西，我们那个伤害了很多人，就是不应该伤害的。现在呢，我们来那个还债。还债的目的说不是为了还债，还债的目的是把那个那些就是原来的错误的记忆的种子啊，把它给消灭掉，哎，让这个梦消失，哎，还是唤醒自己。但是你必须通过这个方法。
老师，可能还有几个别的问题，就一块问吧。
好，问吧，
因为上节课学的那一个就是关于布施的，就是。上节课说的布施，反正一直说的布施就是要不住相布施，对吧？然后这种布施才是好的，如果住相布施那就是不好的，简单说是这样。那我首先想问一下，就是不住相布施是不是像您说的，就是说必须自己是做到睁开眼睛已经看不见颜色了，那这样是自己做到能够不住相了，然后这时候的布施才叫不住相布施。
是这样也不是这样，先说是这样，就是说他的目标是这样，就是说告诉你，你什么布施是真正布施啊？就是你面前五蕴皆空了，你从梦中醒来了，你是初地菩萨，完全看到众生心，这个时候的布施才是真菩萨。哎，这是目标。现在说我们梦中没醒，睁开就有五蕴，我们怎么布施？可以不可以？我们都是有相，我们是不是就不能修行了？不是。哎，就是你在有相的情况下，你现在认识到这个相是如梦幻泡影，我不应该有这个相，我来布施。你有这个比量的想法，这个种子性质就跟那个执这个为实的那个布施就性质不同了。我们在学社论的时候讲这个讲的特别清楚，就是你虽然都是它叫如阿赖耶识成种子，就是我们现在熏习佛法的这个种子啊，跟原来熏习阿赖耶识种子的那个形式呢完全是一样的，看见色熏进去，看听见声熏进去，哎，就好像一个人告诉你说你要立大志发大财，你熏进去了，这个告诉你说你要六度要度众生也熏进去了，这个形式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内容的性质怎么样啊？是相反的。就是你这个记忆说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个记忆熏到阿赖耶识里后啊，这个记忆呢它破坏原来阿赖耶识升起这个梦的那种运转机制，哎，性质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在有相布施里头也有修行，不是效率不是那个就是那么好，但是呢它可以就是帮助你从梦中醒来，这是真正的修行。
那不是《金刚经》有一句说，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梵。
哎，这个就是指的什么呢？就是心住于法，就是说那个根本不知道这是梦幻泡影的人，他，你看我们一般人就像陈光标，他就是心住于法，行于布施。哎呀，我那个地震救了多少人，我那个什么又捐了多少款啊，那个我有多大功德，这个他就是完全这个布施就最后就是说如人入案， 就是那个就好像一个瞎子一样，实际上里头没有一点点真实的功德，没有一点点真实的布施。他最后陈光标的将来的报是什么呀？是大富者，有很多人喜欢他，很多人帮助他，他可以发大财，哎，他甚至可以做国王，可以做神仙，哎，但是呢，与他从梦中醒来这件事是一点点关系都没有。等着他的那个福报恢复光了，比如说他做多少年的这个神仙，恢复光了下来还是怎么样？还是一个穷人，还是要六道轮回，哎，而且他在这个当中呢，他帮助了人，这些人喜欢他，他伤害了人呢，那些人哎还要这个找他要算账，就跟现在很多人富人就很恨他，说你布施就布施吧，那么高调这么弄得我们很那个，好像我们都有钱也不布施啊，弄得很那个，反正这个众生里头这好梦坏梦这个说不清，没多大意义，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那个如人入暗。为什么入暗？就是你什么也没看见，是指的什么呀？你一点真实的东西都没看见，你一点有意义的事情都没做，是指的这个，就是你做了那个就是没用，白做，跟做了跟没做一样，就是还是在梦里头瞎做梦嘛，那个没有意义。哎，就好像那个谁梁武帝问那个达摩祖师说没有功德，他那个说的有点绝对啊，他当然他是为了启发他，哎，但是那个实质意义是这样的，因为梁武帝他就是认为一切都是真实功德，哎，那你就如人入暗是吧，你以后就完全是福报，这跟解脱没关系了是吧。当然我们说他那个有意义的是什么呢？他给佛教布施啊，他结了佛教的缘，这个里头就包含了以后会有人在因缘成熟的时候把他唤醒，哎，告诉他这个道理，就是这个意义不同。这个我在备课的时候发现啊，前边说的那些布施啊，后边有的法师译出来啊，实际上都是给佛教的布施，就是前边你看我们说什么以恒河沙生命布施哈，什么七宝布施，后边有的法师译啊，就是这都是供养佛，都是在求佛法，都是这样的布施。所以佛这个说这个道理跟达摩祖师说的那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虽然是在这个供养佛，你看后来咱们还学了一段直接佛就说我供养佛的功德，对吧？你要是现在对金刚经，你受持金刚经，你解给别人解说一句我供养无数佛的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对吧？哎，实际上那个前边那个恒河沙身心布施啊，都是在求佛法，那么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都是在供养诸佛，那个有的法师后边我们能看到译出来了，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执持，就像梁武帝那个，梁武帝问他那个话就很明显，我修了多少庙，我做了多少僧，我有多少功德，这个话就非常明显，那一点没有认为说这是虚幻的，无众生可度，没有一点这个意思，哎，所以这就是层次问题啊。
上节课讲了一句乐小法者，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我想问这个见是什么意思？和前面说的相，就前面不是都说是
见就是见解看法，就是如果这个人他那个就是见解看法，就是他认为有众生，他认为有受者，他认为有我，哎，这种见解看法。所以你看现在这个相、想、见、看法、见解，实际上都是什么呀？都是一回，就是我们众生所有的想法啊，都可以说成是想，也可以说成是相，因为我们所有的想法都有相，哎，也可以说成是见。见这个见就是指的见解，哎，就是我们所有的想法都是见解，哎，你看颜色也可以说见，你对它的评论也可以说见，所以实际这些都是相通的。昨天正好碰到北大那个梵文专家，哎，他说实际上那个梵文里头啊，这个词儿呢，想的意思啊更那个更多一些，哎，想的，但是它那个意思是相通的。跟那个相啊什么那个意思都是相通的，哎，但是那个他说实际上想，所以你看大部分法师译成想， 哎，鸠摩罗什法师一成像也是很有这个用心的，哎，因为这个一成像之后啊，可以去我们一个这个误解，直接去我们误解，就是我们现在众生最容易误解就是什么呢？说我面前是真实，就是现量是真实，色声香味触是真实，是客观存在的。我要执着这个色声香味触里头有人有我，这才是这个执着。我应该去掉的不应该空掉五蕴，五蕴是有，我应该空掉的是我不执着五蕴里头有一个什么永远不变的自性，那个有一个不变的你，有一个不变的我，应该去掉这个，这就是佛法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限量不空，广空比量，这现在我们是很流行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呢，如果你一想他就能误解，他就说你看佛让我们不要有众生想，哎，我不想他是众生就行了，我见了他，我不想他是众生就行了，哎，他就会有这个误解。但是如果像罗什法师一成相，那你就误解不了了。无我相，无众生相，就是众生相是什么呀？就是色相、声音相、感觉相，是不是啊？你色相一起来，众生相已经出来了。哎，所以你无我相，显然就是跟那个离一切相，哎，则名诸佛。一切相，那就是不管是限量、比量，不管你想不想的，什么都，都得那个空掉，才叫离一切相嘛。跟你说的特别确切。所以呢，一成离四相，也是很有这个用心、很有智慧的。好，咱们接着来啊。
老师，我接着问。
对，
就是那个六度，你刚才说那个是要度众生嘛？那六度那个就是布施、持戒、忍辱，那个禅定和就是禅定和智慧，这两个跟度众生有关系吗？
好，有关系。就是那个前边啊是叫度众生的内容哈，后边是一些方法，就是你们精进，精进就是说我也是在持戒、忍辱、布施哈，但是如果你不精进的话哈，就是我很懈怠啊，一会儿度一会儿不度，休息休息什么。我们世间说了，速度就是什么生命什么，实际上这个速度有时候就决定成败。你要是老这样稀里糊涂的，你可能永远处理不了。哎，所以这个速度也很重要。后边那三个是方法，就是前边是内容。哎，你就是说你在持戒、布施、忍辱的时候啊，要精进，要一直向前。这样你才可能成功。如果你懈怠懈怠什么，可能就把前边都废掉了，就好像我们背单词一样，哎，背两天玩两天，结果呢都背了多少年，最后还是背背忘忘背背忘，还是那点。还有一点就是说那个叫什么逆水行舟哈，哎，修行更是逆水行舟，因为大家都在贪嗔痴，你是逆着行的，而且你也有很强的贪嗔痴习惯。哎，你修行两天，顺着那个贪嗔痴再留两天，进一步退三步，哎，呵呵，所以这个精进，这后边是方法，但是呢也很重要。哎，精进，然后呢，你在正果的时候需要定力强，需要心力强，所以还必须要禅定。后边几个是方法，前边是内容，就是说没有后边这几个方法，你最后那个智慧啊生不起。智慧就是说我照见五蕴皆空，这是般若智啊。你得这个智慧，那两个方法也是那个得智慧的一个直接的方法，所以它都在里头，都不能少。少一个，六度少一个不行，多一个不必要。哎，六度就够了，咱们讲说的讲得很清楚。嗯，很好啊。嗯。
其实我还就是想就是接上次的那个问，就是还是关于就是实修的，就是再往深问，这么说吧，就是学了佛法吧，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生活中有时候我就不知道如何去舍取了，就比方说有时候怎么做事情，就选哪些事情，如果是当如理作意了，然后这样去思维了，然后就觉得我干脆离婚了，直接两个人出家算了。但是就是生活中 就是这个度该怎么去把握？就比方说，我今天也就是说这几年都懒得好好打扮自己了，然后也懒得做家务了，然后这个赚钱嘛，赚一点就行了，然后就等等等等吧。然后有时候吧，就他就会偏过来，就觉得没事做了。那没事做的话，又很空虚。
这种想法肯定是不对的。首先一个态度啊，先不要着急，因为我们现在学佛法啊，刚学还没学好，还没完全掌握他的精神，这个时候你掌握精神不准确的时候啊，你就按照这个不准确的精神去做，可能做错，对吧？所以第一个总的态度不要着急，很多刚学佛的那个居士都是着这个急，哎呀，他佛经这么说，我是不是要这么做呀？实际上他理解的那个整个修行那个还没入门，还很片面，他理解的那个方法，实际上他那个究竟这个方法在修行当中占的地位，他为什么，目的是什么，应该怎么掌握，他都不知道。这个时候不要，首先一个态度啊，记住不要着急。初学的就是说你还没有掌握住佛说的那个意思的那个，基本上不能说准确掌握吧，大概意思你得把握，你还没有把握，不要着急。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呢，就是做事情呢，说不在你做什么，而在怎么做，在怎么想，这个是修行的核心。所以呢，不要太在意说我现在，比如说有的人就是一做就是这个工作呀，我要不要换工作呀，我要不要这个离婚呐什么，哎，这个不在你，不是说你那个出了家，哎，我现在咱们就说的比较了意一点啊，不是说你这个人我剃了头穿上这个袈裟出了家。就一定比这个不剃头的人理解佛法理解的好，理解的对，不一定。哎，所以还是前面那个原则，就是初学佛的人不要着急，采取行动不要着急，因为你还没有，佛法确实是很难懂的，因为它跟我们凡夫这个就是叫这个想法啊，太相反了，这距离太远了，所以总的态度不要着急。然后呢，这个做什么不重要，关键是你要掌握正见，要怎么想，所以多在想上少行动，多在想上来理解佛法，这是先两个原则。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到具体的，你看现在佛教给我们实际上是什么呢，说你的一切这个就是叫就是一件事，就是度众生。度众生容易那个误解，就是什么呢，我高明我去度众生，不是，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你纠正你犯的错误还债。你看那个叫布施持戒忍辱都是还债，布施就是你原来贪的多了，你现在要还别人，忍辱就是原来你欺负别人多了，现在你要那个就是别人欺负你，按道理说别人欺负你应该不让别人欺负，还是正当的啊，法律也保护，但是为什么他要让你忍辱呢，就是说实际上你前头欺负人太厉害了，现在那个有一些佛教徒啊，那个就是听法师说了之后，原来就是特别不理解他跟亲人的这个关系，哎呀，他怎么这么逼我呀，这后来那个法师给他一说，他们全身一软，哎呀，他老老实实的，因为你还的他前程那么折磨人家，现在还这一点太对不起了，哎，他立刻这个态度就变了。我们没有这些智慧哈，就是但是这个总原则我们知道，就是度众生呢，今天我们又讲了，前头先要四摄，你跟众生的关系还没搞好，你度众生让人家更去骂佛法是吧，说你这种人哎怎么着，哎，先要四摄，就是跟众生的关系做得很好，然后呢引导他那个就是从梦中唤醒，这是总原则，但是不要理解的这么急。哎，就好像我跟这个众生，我今天下午跟他一块儿这个去做什么，我一定要讲一点佛法，讲一点，不要那么着急，就是要看因缘。你自己实际上我们在同事关系里头能够感觉到，就是该说不该说，该什么时候说哈，你掌握好。哎，慢慢的不要着急，因缘不成熟，可能人家呀因缘成熟了，一下超过你，这个在佛友里头也是不少见的，哎。因为各个人因缘不同，障碍不同。总的原则啊，总的原则就这样，就是方法就是什么呢？还债。你比如跟亲人， 你也是，就是你多还点债，你跟一般人跟乞丐你还那个还债了，你跟亲人，哎，我多帮助他一点，多让他方便一点，哎，这个。
话又绕回来，你说那个本来这都是梦嘛，那我欠他债，我也是在梦里欠的债，那反正我不还他也是在梦里不还他，会给自己找借口，就尤其是就是自己很懒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啥都不用做。
啊，懒没关系，你还是说你要有正见，哎，懒没关系。再一个就是说我做不做这件事儿哈，实际上你记住那个目的还是在有正见，熏习正见，修行自己的心。我做这件事是为了那个改我的习气，修行自己的心，并不是在利益别人。所以我说，实际上我们度众生，实际上那个落脚点还是在度自己。通过度众生来度自己，这是目的，度众生是手段。所以呢，就是还是那个说法，就是你佛说的总目标，你要度一切众生。现在你先度度这个身边的老公，先度一度吧，你怎么让他这个生活的更好一点，方便一点，感觉你更这个啊，哎，你因为你为什么那个就是跟他结婚，你肯定你们俩那个姻缘太深了，互相之间那个你借我借你，那个你欠我欠你，说不清都，哎，你多还一点总是那个好事吧哈，对你自己修行有利，哎，他也感觉很高兴，是吧？哎，先拿他练习，哎，布施持戒忍辱啊，如果他太不像话了，你就教训他一下，不要让他太过了，不要让他搞得太猖狂了，是吧？
我忍住了。
这些问题啊，实际上很好的，那个你提的问题啊，一个好就是都是你实际修行当中碰到的问题，这个实际上大家所以我说你要在课堂上问，就是这个，你感觉好像是我自己的问题，实际上大家都是要经过这个阶段，都是在考虑这些。嗯，很好。
学理论的时候学了，觉得啊好像是懂的。当你如理作义的时候，在生活中去做，然后就会发现
非常好多人呢走不到这一步，就是在这儿你比如说听讲经哈，哎，听完了一离开会场哈，就完全回到原来的那个，就跟佛经没有关系的状态。大部分人是这个状态的，所以说。这样的这个就是真正说我学了说一切如梦幻泡影，我去实际就拿叫持，我拿着这个观点去看一看，哎，发现说生活没有意义，这是好现象，证明你真的是在修行，哎，但是呢修行一开始就是因为理解佛法理解的不是太好，修行还掌握不好，慢慢学，不用着急。
我就觉得，哎，佛法很好用。当我懒的时候，我就说，哎呀，都是梦，不用做了。当我很积极向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人生太有做事情做了，赶紧注重人生。反正好像变成有时候会，它是一个特好用的东西，因为它很圆融嘛，就可以就是我的情绪这样了，我就把它拿过来，哎，佛法一套住我这个情绪啊，还不好，挺好用的。然后那个情绪来也把它套上去，就挺好用的。它就被用反了。
其实这个方法可以，就是你那个只要你老是持的这个就是一切如梦幻泡影的剑去做可以，你比如说我那个想懒惰你可以，就是那个这想法不错，就是一切如梦幻泡影熏的还是正见，还是帮你从梦中唤醒的那个记忆啊，熏的还是正见，哎，你人是可以，人是要这个一张一弛是要松缓一点，不能那个老是特别紧张，是吧？哎，这个都没，就是说你要有这个如梦观的这个想，这是关键。哎，你那个人辛辛苦苦很那个，你像那个农民一辈子很辛辛苦苦，那老老实实的卖一辈子力气担全家的重担，说老实很冤枉，因为什么呢？没有正见，一点那个就是。对他真正的利益都没有，哎，我完全就在这个六道轮回的梦里头来回折腾，这个所以说有没有正见这是核心，这是最宝贵的东西。孔子都知道叫朝闻道夕死可矣，哎，他就知道这个就是说人实际上，我也说过人是什么呀，人的本质就是一个看法， 我也说过，说人的本质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里头是什么呀？就是你所有的看法的记忆嘛。所以本质的说，人就是一个看法，就是说你这个人怎么样，就是你这个人看法高明不高明，是吧？正确不正确，哎，是不是正见还是邪见，哎，人跟人的差别就是这一点。所以呢掌握住这个，你就知道修行什么了。修什么？就是修这个心，就是修看法。好，我们再来一段，有问题还接着问啊。咱们先前边这个重复一下啊，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是灭度者。这是佛接着前边那句话，佛说应生如应如是生心，哎，应生如是心，哎，就是我应该度一切众生。还是看那个鸠摩罗什法师这个好，他这个简单集中。佛说你怎么想，当生如是心，你得想。首先说你不能不想，想什么？说我要灭度一切众生。度的方法我们说了六度啊，然后呢没完，这一句很重要，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就是实际上被你灭度。因为什么？因为众生根本不存在，你梦里的东西都不存在。所以呢这个非常重要，这就是那个你叫，就是你能够从梦中醒来，这句是关键，不在前一句，在这一句。哎，就是我在灭度众生的时候呢，我灭度了很多众生，灭度众生已，哎，实际上呢你一个众生也没度，实际上哎没有灭度众生。这个叫如梦观，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个感觉，这个观一定要有，否则的话就跟处理没关系，那就是跟那个梁武帝一样了。我要灭度一切众生，哎，梁武帝，我要度修四众生，哎，但是他们就差后边这一句。
老师，这个已是一个感叹词还是？
是，就是咱们那个以后的已，就是古代的时候说以，咱们现在就以后，灭度一切众生以后，他这个已是已经，哎，他这个已就当那个以后来讲。灭度一切众生以后，你要知道实际上你根本你说你比如说今天我度了多少，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度，就是要时刻有如梦观，这是你处理的关键。虽度如是一切有情令灭度矣，而无有情得灭度者，都一样啊。那个谁是正于圆寂，虽有如是无量众生正于圆寂，他这个是以那个就是多少劫，就是他我把好多众生啊让他度到无余涅槃了，这是一个总的大说啊。然后呢你要知道，而无有一众生正圆寂者，因为佛是让你把一切众生都度到无余涅槃嘛，就是完全从梦中醒来，哎，在梦里的东西一点都没剩，这是一个总的说。所以这是完整的一句。现在佛把方法说完了，就是说你通过假的度众生去真的修你的心。我们总结这么一句话，哎，你要知道你度众生的时候不是真度，哎，是假度，哎，你通过假的度众生来真的修自己的心，这是目的。这是方法说完了，下边佛给解释一下原因，说何以故，为什么我要让你通过假度众生才真修心呢？第一个，你要不通过假度众生，你没法修你的心，是不是啊？因为你现在就在梦中，你在梦中不动众生，你就去贪嗔痴，那你就不是修行了，哎，你必须通过这个你面前的假的度众生，哎，然后呢，你只有通过这个才能修你的心，哎，你没有别的方法，所以这两句是唯一方法。说为什么这要这样呢？佛说 这个理由我们现在好理解了。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非菩萨。说得非常好，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说这有我这有人，行了，你这个人就不是菩萨了。你不管你修布施、忍辱什么，那都是那个梁武帝，都是那个叫特蕾莎修女，哎，都是这个雷锋，那都是就是好梦的好梦报，哎，就跟菩萨就不是菩萨了，跟菩萨没关系。再一个就是那个问题问的也很好，说我现在就有我相，那我就不是菩萨了？不是，说这个都是叫是也不是，哎，就是说这是从了义上说，你有我相就不是真正菩萨了。但是这个有我相是什么呢？他就是说这是我，这是你，这才叫不是菩萨。现在我们是什么呢？虽然有我相，但是我知道这个不是我相，哎，这就不是那个非菩萨了，是不是啊？你我们说了，虽然我色声香味触升起了，但是我比量的认识到什么呀？它不是色声香味触，它是梦，梦幻泡影，它不是真实存在。你只要有这个如梦观呢，你就是菩萨的性质，不是真菩萨，但是你是叫发心菩萨，是这个正在向那个真菩萨这前进的菩萨，哎，方向变了，就是说一个叫南辕北辙，众生都，比如说众生都在往南跑，你现在呢虽然还没到北边的那个目的地，但是你的方向怎么样啊？你是冲着北边走了，哎，你是在接近真实，在朝梦中醒来那个一步一步接近，所以性质不一样了，哎，所以说既这个不是真的菩萨，他又是菩萨，不是非菩萨，不一样了。刘知就跟那个谁那个像，他就跟着来，所以不管他，我们说过真谛，真谛就是想了，说为什么呢？若菩萨有众生想，则不应说明菩萨，哎，说明就是叫做，就是如果菩萨他有众生想了，就不应该叫菩萨了。这个是指的有众生想，就是一般的人那种，就是哎，这是你怎么能说没我呢？啊，怎么这明明看见有人，怎么能说没人呢？这样的人他就跟菩萨没有关系。然后玄奘的说，若诸菩萨摩诃萨有情想转，哎，转这就是比量转起想，哎，有情想转也不一定，限量也可以说转，因为那个前期时叫转时嘛，从种子里转起时，转起现行，升起色声香味触都叫转，所以有情想转呢，它可以包括限量，可以包括比量，不应说明菩萨摩诃萨。哎，有那个人问过，说这是菩萨，为什么要说摩诃萨？因为他这说的是了义，就是那个这个菩萨是没有有情想转的，那就绝对是地上，绝对是真菩萨，大菩萨，哎，所以呢他这说的是目的，是了义。但是呢我们是跟这个大菩萨学什么呀？学他这个方法，哎，就是我不要升起那个就是直实想，是学这个方法，所以我们不是摩诃萨，我们是小菩萨，哎，我们学大菩萨，这是说的目标。所以者何？若诸菩萨摩诃萨不应说言有情想转，就是真正是大菩萨呀，他根本不应该转起有情想，哎，后边就不重复了啊，下边。所以者何？须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这是接着他那个问的第一句，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哎，这样的人我应该怎么修行？佛回答了，回答了呢，佛这个给他空得很彻底，把他那个头一句又给兜出来了，说实际上刚才说实际上没有众生可度，现在跟他说实际上没有一点点法呀， 可以发起菩提心，比如说发起我要成佛的心，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说我要成佛，这是一句这个就是梦中话，这不是真实法。实无有法，就是你换句话说，你要意识到我们现在在梦中发菩提心的时候，你要意识到你现在发的这个心，说的这些话，做的这些事儿，实际上都是梦，要如梦观，哎，不要执实。这样的话呢，这个种子就是帮助你从梦中醒来的种子。所以这个不太好这个理解，不太好掌握。哎，实际上方法很简单，就是说你怎么想。你如果是如梦观，在如梦观中你发菩提心，你度众生，你做什么它都是帮助你从梦中醒来的种子。就是你在那儿你说我今天懒，我发懒啊，都是梦中发，都不存在，我不想去了，我就不去啊。哎，这个想法啊是正见，是正见。为什么呀？因为是如梦观。你看佛到最后，金刚经最后就告诉你，总结一句，应作如梦观。哎，你在做如梦观，你就是听佛的话，你就在熏习正见，你就在从梦中醒来的路上一步一步前进。只要你记住当前是梦，哎，所以这个很不容易，很容易那个，你比如说我发菩提心，我们都特别隆重，现在是吧？受过三皈依啊，什么都特别隆重。实际上，这个特别隆重、特别认真的这个，当然必须经过这个过程了，因为你不可能一开始就掌握正见，掌握到了义佛法啊。都经过这个过程，所以你还不能说你这个人就发菩提心没用，他还是有用的哈。先经过这个阶段，但是呢，咱们用了义说，就是说，实际上他这个发菩提心的这个或者三皈依。这个熏的种子是不帮助他从梦中醒来的，是帮助他接近正见的必须步骤。哎，我们来分清这个，就好像说那供养诸佛，佛直接供养无数诸佛，竟然还比不上你那个就是受持金刚经一句的功德。哎，怎么理解？就是这意思。实际上佛那个呀是在那个他第二大乘期已经是地上菩萨了，哎，他只是给我们这样来说，哎，就是假如说举个例子，哎，我供养无数诸佛，我也不如你那个理解金刚经一句，就是让你懂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你是怎么想的，这个最重要。哎，就是一定要如梦观，要有正见，这就是修行。没有正见不是修行。哎，佛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完全是正见了，是真菩萨，但是呢他也给我们讲法的时候，因为他知道，他给我们说一句啊，我们都当时他说我在燃灯佛所供养无数诸佛，我们在听这个的时候啊，我们说呀，你看佛这个时候多好啊，碰到佛供养了那么多佛，哎，多大功德呀，我们他就知道我们是这样想的，他就提醒你，你这样想就不对，就错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要提醒一步。你看这个地方都是空佛法，实无有法发菩提心。哎，就是你在发菩提心的时候，如果你知道说，能发的人没有，所发的心也没有，哎，我现在在这发心是为了我这个修行什么哈，我要做如梦观。你如果这样发菩提心，说老实话，你是。真发菩提心，你是真正的这个有正见的发菩提心，哎，实无有法发菩提心才是真发菩提心。哎，你执着是真的时候就方向对，但是呢效果不是最好的。下边没有，一法啊，实无有法名为能行菩萨上乘，玄奘是无有少法。无有少法就是没有一点点法，哎，那个佛经里头经常用毛端，就是那个毛的那个尖儿， 哎，没有那么一点点儿，没有一点点法，叫做发趣菩萨乘者。哎，这个注意，这个那个跟前边不一样，具体啊，就是说没有一点点法是那个发菩提心的人，你要知道，哎，要知道自己这个人没有，哎，没有一点点法是发菩提心的人。比如说有的人说我知道这个身体不是我，哎，一般人说知道灵魂是我，结果学了佛之后是根本就没有那个灵魂，灵魂也不是我，哎，但是我们现在我们为什么敢说灵魂不是我？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那个阿赖耶识是我，是吧？那个记忆种子是我。但是你这个想法啊，也是一个叫什么呢？又对又不对。对，就是说在你理解佛法的路上，你必须经过这一段，你得学阿赖耶识，知道用这个方法，就是用这个法先给去掉那个身体是我，灵魂是我，叫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我们用这个佛法先空那个非法，然后这个佛法，现在这个《金刚经》后一段重点就在这儿，要去这个佛法。哎，没有一点法是发菩提心的人，这个我们容易忘掉。须菩提，于意云何？你看后边啊，都是围绕这个重点。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这个因为佛老提这个燃灯佛，他过去在燃灯佛那做什么，所以他不用跟弟子来解释了，哎，都知道说如来过去在燃灯佛那儿呢供养了很多佛，说他在那学法的时候有什么法，有一点点法是他得到的那个无上正等正觉吗？就是释迦菩萨在燃灯佛所是不是得到了一点什么法，说哎，你得到这个这就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哎，得到的东西。没有什么，就是名字多一点，就是玄奘的于汝意云何，在你的意思思想里头怎么看待下边这个问题。如来悉于燃灯如来应正等觉所就是他那个地方。这个佛号呢，我们到后边找一个机会啊，把佛的这个十个名号我们都那个详细的解释一下。现在呢先不，因为现在是在总的回答修行方法，我们先集中在修行方法上。说如来在悉于燃灯如来那个地方，颇有少法能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这个就是说有一些法呀是能够证到无上正等，能够成佛的那个法，得到了一个那个法没有？注意啊，这个法实际上是有的，在他修行过程当中是有的，但是到最后他成佛的时候他有没有这个法呀？他必须把这一点法也都放弃。哎，实际上燃灯佛肯定教了他很多方法，但是那些方法都是用佛法来空非法，都是修行的方法。到最后他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有没有一点法呀？他必须把所有的法全部叫毕竟空，哎，能所双亡，他才能成佛。实际上这个意思，那个你看这个意的意思不一样啊。意境意的是什么呢？说如来于燃灯佛所，颇有少法是所证否？就是是所证的法，就是我比如说成佛，我证无上菩提，说我有一点法，我证到了一个无上菩提，哎，是所证。前边说的呢，这个有能证的意思，像那个说有没有发菩提心者，是指的这个能发心的人。哎，还有就是说有没有这个方法，颇有少法能证这个无上正等净觉，不能。这个是指的什么呀？是指的证无上菩提的方法。所以他们这个理解不一样，证明就是说这个梵文句子呀可以理解出这些意思来。我们把这几个六个法师的集合在一块呢，我们就知道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佛说这个意思里头啊包含什么呀？也没有能证的人，也没有所证的法， 也没有这个人证无上正等正觉的方法，就是空，跟那个心经说的一样，叫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你才能够究竟涅槃。所以你看《心经》《金刚经》《般若经》，你学什么大品，你以后学懂了之后，你一看每一句都在说那一个意思，就是你把梦中法全空掉，你就醒了，就这一个意思。然后这个须菩提来回答说：“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意，我理解佛说，佛于燃灯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个谁说无有一法，如来所得。你看他这个就是一的所得，没有所得，实际上那个罗什的你就看不出是所来，就是无有法得，就是没有得无上觉的方法，这就是那个三个，反正无非就是一个能证者所证法，然后一个这个人证那个法的法，就这三个，三轮体空，玄奘，无有少法能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也不是所，这个是能。你看这无有少法能证，就是能证无上菩提的方法。所以呢，他们理解都不一样。无法可证，也是所。所以这个大家理解的意思啊。下边。佛就来肯定须菩提回答对了，说如是如是，须菩提，实无有法，实际上真的没有一点点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实际上真的是没有一点点法，就是说如果你有一点点法，你说我你就得不了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因为你空法没空彻底，没有特殊的义法，我们就过去了啊。你看那个是意境啊，还是意的所，人家别人玄奘也是意的能，无有少法能证，是能，那个意境呢，意的是所，实无有法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所证悟得大菩提，就是没有所证，就是说我得了一个东西，你要说我得了一个法，行了，你这肯定没得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我们整个修行就是什么，无始以来啊，就是指假为实，现在我们方法就是把这个认识到，就是把这个叫实，以面前为实的想法把它给推翻，彻底推翻，你就彻底完成修行。须菩提，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啊，这是接着说的，如果我认为有一个什么法是我得到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也可以理解成是得到正觉的人，就是说我有一点什么法是那个我正能证到正等菩提的那个人，我如果这样想，燃灯佛则不与我受记，燃灯佛就不会说下边的这个话，说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佛他说你，来世就是未来了，将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成佛了。成佛的时候，你的名字叫释迦牟尼。先说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说，当时佛呢，确实是把梦中法怎么样啊，彻底空掉了。没有能证，没有所证，没有能证的方法，彻底空掉了。所以燃灯佛一看他修行的正见完全正确，所以呢就告诉他说，行了，你这就已经这个后边就我就好像你现在上到这个初中三年级了，我就知道你说再过三年你就能考大学了，就跟这个这是在佛看那个他的种子清净种子的那个比例啊，一看这是很清楚的事儿，当然对我们凡夫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了。还有这个说号释迦牟尼，有的人就说那还有那么多劫，你看燃灯佛给他受记的时候应该是第二大阿僧祇劫圆满，还有一大阿僧祇劫呀，说那他怎么知道他成佛的时候他是投在那个印度的那个国姓释迦，然后叫的名字还是这个，他怎么知道呢？我们说过 实际上到第三大阿僧祇地啊，就是八到十地啊，已经是什么呀？不作欲修行了，就是他的修行已经成那个自然那个叫下意识潜意识了，就是他不作欲就是正常的修行，已经成习惯了，那就那个成佛实际上就是一个倒计时，哎，那个因缘都已经是满满的，就没有懈怠，哎，满满的都是那个，就是在佛一看都清楚了，到那儿你就是投胎到那儿，然后你就是那个虚有世家，哎，这是很简单的事儿。所以那个像佛在那个楞伽经给龙树菩萨授记，龙树菩萨是在他入灭700年后哈、啊、出世的，他就说在南印度有比丘名龙树，哎，所以这个有点不好思议吧，就好像你现在叫这名字，好像这我妈我爸爸好像当时哎很偶然的哎怎么着就叫这个吧，实际上你可以叫无数的名字，但是呢没有那些因缘，就是这个因缘成熟就叫这个名字，所以这个很不可思议。现在相信科学的就是这个很叫智力很这个浅，这个很蠢很笨很粗的这些人，他就很难想象啊，这怎么可能确定呢？因为他这个很粗的因缘里头根本就跟这些就想不到这些因缘，哎，实际上那个观察到全部因缘的人，这就是很简单的事，所以很简单就告诉他说你到时候叫释迦牟尼。嗯，其他人看一下啊，真谛没有，都是你看他就是加了一个佛号，说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多陀阿伽度，就是如来，哎，阿罗呵就是阿罗汉，就是应供，哎，那个谁就他们经常译就是一个应，哎，就代表了三藐三佛陀，就是正等正觉，你慢慢你可以记这些，三就是正，藐就是等，三又是一个正，佛陀就是觉或者叫菩提，哎，也可以觉菩提都是佛陀是一因。玄奘也，你看玄奘就简单了，于燃灯如来应，就是应供正等觉所，哎，若有少法能证阿耨多罗三藐，他要认为有一点点法是能证成佛的那个人，燃灯如来应正等觉，不应受记我言，说如摩那婆，还记得摩那婆吗？是如同，如同是什么呢？是婆罗门那个我说了是叫这个、很有风度的少年哈、啊，实际上他在当时就是指那个婆罗门家的孩子，婆罗门家孩子那个他那个叫婆罗门是最高阶层啊，比刹帝利比国王什么那个地位高，他因为是直接那个通神的，哎，那个所以呢他们家的孩子那最有智慧的，因为他从小就跟大人学那些知识，所以那个婆罗门家的孩子这是那个就是人们认为啊最有希望最美好的吧，因为你一个婆罗门长一大胡子，人们都知道这不久于世，人们不是很羡慕很追求的，那婆罗门家的孩子风华正茂是吧，又有知识，将来还有大的这个大好前途，所以这个摩那婆呢是一个就是好像是在印度世间人里头啊是一种最理想的人，所以那个就是所有的佛菩萨像都是摩那婆像，就是叫如同，你看那个菩萨都是那个大概十五六岁二十来岁的一个样子，哎，然后都很有风度很那个都是摩那婆，所以他这儿那个燃灯佛称那个谁释迦菩萨称，哎，如同于当来世名释迦牟尼如来应正等觉，哎，那个谁译的也是摩那婆，还有一个译了另外一个，我看一下啊，有一个婆罗门，那个真谛译了一个婆罗门，婆罗门实际上他就是没强调他的那个年轻，哎，婆罗门呢在那个印度社会也是最高智慧的人，哎，可见这个一个词儿啊可以有很多理解，然后呢我们都看看我们就知道，哦，他那个意思就是世间人里头最尊重的人那样来称呼他，哎，然后啊 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哎，因为释迦菩萨那个时候想的对，他说根本没有一点法是能证所证跟正法，是故燃灯佛与我受记，所以燃灯佛就给我受记了。受记是受，是给受，就是这个受应该通那个提手的受，哎，教授的受，就是给记，就是给你一个记言记号记记别，就是说叫什么呢，预言，就是哎，给你一个预言，受记就是给你一个预言。什么预言？就是你将来会得到什么果。受记就是就好像说哎，这孩子学习不错啊，你以后可以考研究生，哎，以后可以做科学家，以后可以做音乐家，哎。
寓言故事里面预言。
那个预言就是那个预先这个预见哈，预见，哎。所以燃灯佛呢一看他修得很好，是正见，所以他给他做预言，说汝于来世当得做佛，好释迦牟尼。为什么呀？因为释迦佛他有正见，他知道叫能所双亡，哎，无能证，无所证，无这个正法，三轮体空。所以呢你看，就是根据他有没有正见，哎，有正见他就知道行了，他过一段时间他就能那个成佛。没有新鲜的我们就过去啊。何以故？下边说怎么老何以故啊，这道理一步一步的挖，一步一步的深，哎，又深一步给讲什么呢？何以故？如来者，就解释那个如来，前边不是提到如来了吗？燃灯佛也叫如来，那个谁受记也是如来。什么叫如来？记诸法如意，就是一切法真如的意思。真如是什么意思？真如就是真，就是真实，如这个如真实，哎，那个一个解释什么呢？这个如就是如真实，就是所有一切都跟真实一样，那就是不变。哎，真是真实，这个真实又是一切相都跟真实一样，都是真实不变的，所以呢这叫真如，这是一种解释。我们用一个比较这个就是懒一点的解释啊，真如也可以倒过来就读如真，就是我们现在学的这个真如这个道理啊，就像真实一样的道理，哎，真如。说那什么是真如啊？它的内容就是你面前是梦，这就是真，都是空，哎，面前五蕴皆空，哎，一切如梦幻泡影，一切皆空，这就是真如。哎，凡夫所知一切法是没有的，哎，一切法无自性，五蕴皆空，凡是表达这个意思的，这就是真如，它就跟那个真实境界是一样的，哎，这就是真如。我们所有的修行都是为了证这个真如，证了真如你就是出地菩萨，你把五蕴一空你就出地菩萨了。然后说什么叫如来？为什么它叫如来？就是说一切法都是空的意思，一切法都是真如，就是说一切法都是空的意思，哎，这是佛解释如来的意思。那这个具体到如来这俩字呢，那就是什么呢？佛是从真如那儿来的，佛是从真实境界来的，哎，如来，佛是从那个真实境界来的，如来，哎，这是正解啊，这是你到字典上佛，你看佛现在讲的就是，说什么叫如来啊？诸法是空的，哎，他这个意思，那就是解释那个如，如从如里头来的那个人，如来者，哎，就是佛。我也来一个那个通俗的，或者说简单一点的解释，如来你也可以理解成什么呀？好像来了。 就是实际上没来，是吧？他因为他是入我们梦嘛，他是那个用他神听化现一个化身，一个影像，入到我们梦里头，让我们看见。哎，如来好像来的那个人，好像来了，实际上呢，真的佛我们没看见，实际上没来。哎，来了一个化身，来了一个假象，也可以这样理解。都帮助我们记住这个他真实的意思。你看。这说这个解释真如的意思，解释如来这个名字的意思，实际上跟前边讲的那个道理怎么样？还是一个道理，还是都说就是你面前都是空，哎，真实是这个，真实就是你现在这个面前的东西没有。哎呦，这稍微一讲就超过了。好，我们休息20分钟啊，多休息一会儿。